钱度觐见乾隆的日期一再延迟，直到第七天的下午，傅恒的管家小王头才跑到驿馆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钱爷，钱爷，我们老爷在里头传出话来了，请大人立刻递牌子，在烟波治爽斋后见。”“好，多谢王管家，到里边吃杯茶再走吧。”小王头急忙摆着手说：“哎，那可不成，我们老爷限我有时回报的，这马上到时辰了。我们府里头其实就是军队，军法失期当斩，虽说不会杀头，可是要把我发落到黑龙江当三年庄头，那不是也很没意思吗？”说完拱手一揖，翻身上马，绝尘而去。钱度暗自惊叹傅恒治家之言，他也不敢磨蹭，急忙换好了朝服，出门上轿，直奔避暑山庄。递牌子进来，由太监带着来到烟波治爽斋，离这正殿还有半里地呢，面前又有一道门，这是由乾清门侍卫把守的。太监把他送到这儿就说：“钱大人，再往里呢我就不能进去了，您走好，一直往前一排五营大殿，哎，就到了。哎，您瞧，那不是纪大人吗？在门前等着您呢。”钱度抬眼一看，果然是纪云，他们可以说是老相识了。没进北围的时候，他们常在一块儿会文吃酒，当了官之后呢，一个出外任，一个留在京城，也有些日子没见面了呢。刚到的那一天，俩人虽然匆匆见了一面，但是只是打了个招呼，没顾得上说话。此刻见纪云已经迎上前来了，钱度也忙紧走几步，二人各自一揖。纪云满脸堆笑：“哈哈，来啦，主子正在里边见庄有功和恶善他们呢，叫我们先谈谈。”钱度一边点头称是，一边上下打量纪云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行啊，先在宴席上和主子对诗，后来又给主子娘娘治病，占尽了风头啊。本来还以为不过是些小意思，哎呀，如今才见着真章啊。原来你竟有满腹治国经纶呐，如今看你的城府也是越来越深，今非昔比，我呀已经攀附不上了，咱们不是一个台面上的人喽。”纪云听了只是淡淡一笑，他已经接到尹继善的来信了，知道钱度在南京泡妓院的事，很想规劝他几句，但是钱度在云南铜矿上的差事办得好，乾隆制钱的流通量骤然增长了几倍，由此东南各省商产大盛，钱度也因此名声大振，是朝野皆知的治世能臣了。所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，笑着说：“嗨，我哪有什么风流啊，你才占尽了风流呢。铜证上的事儿你不必说，前头都有折子，这就要调你到户部去任侍郎了，恭喜你啊。哎，什么时候吃你的荣升酒啊？”钱度不由一愣，看了看纪云，哎，不是说到刑部的吗？怎么又到户部了呢？嗨，原来主子是想让你到刑部的，票都拟好了，可皇上想了几天又改变了主意，说户部的差事繁琐，还得要钱度这样干练的人去。纪云说到这儿突然压低了声音：“哎，告诉你吧，户部是一满一汉两个尚书，丁建勋病了半年了，刚刚死了。那个涂礼琛是武将出身，凡事不大会操心， 你虽然是侍郎，但是多一半的担子都压在你肩上了，这也是皇上对你的格外恩典，你可要心中有数啊。钱度听了，高兴的脸上放光，一个好字儿已经到了嘴边，但是他马上意识到这样太没深沉了，急忙改口说，多谢小兰兄提醒，钱度本是一微末小吏，仰邀圣恩不赐超迁到方面司官，已是过望，原说去刑部，我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，唯恐不能胜任，有负皇恩，想不到皇上反复权衡，还是叫我到户部当差。钱度何其幸也，蒙主子如此知遇之恩，钱度只有历历然用心办差。这层意思如果见皇上的时候我来不及表达，务请小兰兄代为转奏。啊，嗨，这个还需要嘱咐吗？哎，我看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过去丹池上候着去。俩人来到大殿前，就听见里边传来了乾隆的声音，好像是接见已经到了尾声。就听乾隆说，好啦，你们回去各自办好差，庄有功朕没有多的嘱咐，难为之后就留任南京学政，随后还有恩旨。恶善嘛，本来朕有很多话要嘱咐的，可是如今你自己都说了，朕很高兴，从来官清似水，丽华如油，不小心是不成的，真正整顿何物要学着点钱度，你们不是朋友吗？下去可以和他聊聊，朕也给你杀人权，但是杀人一定要慎重，朕和刘统勋每年勾结犯人，都是一个一个的反复斟酌，杀一个人或为人父人母人夫人父人子人女，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，其实啊，一牵连就是一家子一族或者是几族，岂能不慎之又慎呢？如今何物积弊太多，康熙年间花250万银子能办下来的事，如今花800万两也办不下来，所以你刚去还要下手狠一些，等到见好就可以转为安抚，明白了吗？接着就听见二人的谢恩声磕头声，一会儿就出来了。纪云急忙报名，带着钱度进殿磕头叩拜，可乾隆没有马上叫他们起来，过了一会儿才听乾隆说，哎呀，朕突然心动，恐怕这三卷里有冤枉的，统勋这几卷留下，朕再仔细看看，都免勾了，到明年再说，其余的发文到刑部秋决赵允执行。俩人这才知道感情刘统勋也在里边的，就听刘统勋说，哎呀，这三卷主子一说，哎，奴才这会儿好像也拿不准了呢，不过这么一来，今年才勾决了210名，这比往年少得多呀，奴才有点疑思不定啊。乾隆爽朗的一笑，嗨，杀人少了还不好吗？贞观年间最少的时候才勾决了29人，朕可没听说魏征、房玄龄他们疑思，不要疑惑，这是治世之祥兆。好了，你今儿着实累了，回去吧。傅恒啊，叫两个太监搀着他出去。这才转过脸来对纪云和钱度说，好了好了，你们起来吧。二人急忙行礼起身，钱度在灯下看了看乾隆， 皇上，臣好久没见到皇上了，今儿瞧着皇上好像比过去清瘦了些，眼角有些发暗，敢怕是劳累过度了吧。奴才远离主子，在云南铜矿，虽师有恩诏奏议往返，终究不能像在京城那样能时时觐见，事事请旨，常恐自己鲁莽浮躁，误了主子的差事，所以常在孤灯下思主恋主，潸然泪下。今日回到主子跟前，心里这份高兴真是难以名状。说着眼泪流出来了，急忙掏出手帕擦了擦。乾隆扑哧一笑，嗨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都这么儿女情长啊？你们在外边办差，朕也时常挂念，这次本不想调你来京的，你的资历还浅，骤登清二地位，恐怕招人议论。正好呢，刑部侍郎出缺，接着户部也出了缺，这对你来说是个升迁的机会。再说，云南铜证是整理好了，可是你毕竟杀人太多，恐怕在那里积怨也多，因此不宜久留啊。所以朕想还是调你回来的好，这样别人找你报仇也就不那么容易了，是吧？钱度万万没料到，调动自己这么一个微末小吏，乾隆还左思右想，瞻前顾后，并且设身处地的为下边的官员想的这么周到，心里暖烘烘的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，害怕军前失仪，勉强忍着，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几圈，还是像破了闸的水似的流淌出来了。乾隆不禁笑着说，瞧这今儿不知是怎么了，见一个哭一个。钱度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，主子，奴才是惭愧的，主子待奴才有天高地厚之恩，奴才虽肝脑涂地也不能报答万一呀，可奴才还哎，奴才实在有对不住主子的地方啊，奴才行为不端，愧对主子，奴才真是无地自容啊。接着就把自己在南京泡妓院的事儿，捡着那些个能说得出口的说了出来。乾隆叹了口气说，哎，这件事啊已经有密折上来了，但是你能这样坦诚，能这样直言不讳的自己讲出来，很出朕的意料之外呀。既然你能坦诚事君，朕断无不包容之理。贪色性也，连圣人也不能例外。自古以来坐怀不乱的也就一个柳下惠，凡人哪能做得到啊。你既然自己说出来了，朕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。大概你还欠了人家的风流债吧，不然为什么去找别人打饥荒啊？你的这个债务朕不能替你还，找傅老六还是让朋友们帮你为好。傅恒正好送刘统兴回来，进来听见这话，笑着说，有主子这话，好了，我帮你，不过下不为例。昨天皇上说起这事儿，我还笑得不得了呢。哼，钱度长得那么丑，一向规规矩矩的，怎么突然犯了这个毛病了呢？不过从同政司下来没钱嫖女人，看来钱度在任上是个干净官，这是正反两说的事儿。户部 可是个管钱柜的地方，去了之后要精心办差，不然头一个弹劾你的一定是我，到时候把你交给刘延清，叫你再尝尝过堂的滋味。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说笑了。当下乾隆又嘱咐了许多，钱度是又感激又惭愧，与傅恒、纪云一起拜辞出来了。乾隆今儿坐了整整一天，一波一波的见人，尽管身子骨强壮，可是这一天下来也觉得四肢酸困。他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，从烟波至爽斋到延勋山馆不算远，他也没要成鱼，出门沿着花间小路款款而行，众侍卫们急忙在后边遥遥的尾随着，只有头等侍卫索伦寸步不离，紧紧的跟着。此时正是八月中秋，塞外天高气寒，秋风瑟瑟，一轮明月挂在天边，银光朦胧，园子里的花草树木仿佛都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纱雾。乾隆漫步走着，陷入了遐想。讷亲到了金川前线，如今正在成都整顿军务，看来今年秋天冬天怕是难以进兵了，不知南京的军饷供应怎么样，是不是都能按期运到军前呢？他觉得尹继善办事一向稳妥，准不会误事的。突然他又想到了吏治，陕西布政使上官清调任湖广，走的时候上万的百姓到驿道上铲他的马蹄印记，这已经成了轰动天下的奇闻了。把他拿问到刑部，连刘统勋也查不出他的贪污证据，这里边的鬼他们究竟是怎么倒的呢？没有证据那是不能滥杀人的，只好叫他夺职回乡，永不复用。但是朝廷总共才有100多个方面大员，已经杀了2个了，这又冒出来个上官清，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贪官呢？乾隆也有点拿不准了。官不清民必乱，官逼则民反，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明白的道理，一不留神就会出大事的。他苦笑了一下，又想起来在山东亲眼目睹饥民造乱的事，当时身在其中还不怕，后来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呢。想着想着又想到了一枝花一英，那个女子那么年轻啊，那么标致，自己为什么会怀疑她是一枝花呢？既然已经怀疑她了，当时为什么不下旨意抓她，却眼睁睁地看着她逃出城去了呢？难道自己和她有什么情愫不成？由此又想到了唐儿，想起了王听旨，她随丈夫到了瓜州渡，这也是自己于心有愧的事。突然身后的素伦高喊一声，皇上小心。乾隆被素伦拽住胳膊猛然一惊，偏身看了看素伦，素伦用手一指说，主子您瞧，前边是个水洼子。乾隆低头一看，脚前果然是个不小的水洼，自私的一笑说，嗨，朕想事情走了神儿，朕要真的从这儿跌下去你可就惨喽。正说着就听远处人声嘈杂，传来了太监们大呼小叫的声音，好像是在追赶什么人。素伦全身一震，喊了一声，不好，有刺客，主子快走。不由分说一把拽住乾隆就往东边跑，后边的侍卫早就跟过来了，将乾隆团团围在核心。素伦往前一指，大声喝道，就在那边，你们几个快去擒拿。 几个侍卫答应一声，就像饿虎扑食般扑了过去。乾隆开始也是一惊，可是见周围并没有什么动静，释然一笑说：
嗨，瞧你们大惊小怪的，这叫干什么？这里头还能来了刺？
那个刻字还没出口呢，他就愣住了。只听侍卫喀巴尔在树林里大声喊道：抓住了，抓住了，快来呀！呸，这小兔崽子还会咬人，快，你摁住，摁住啊，别叫这小子跑了。
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四个侍卫便将一个捆着手脚的人灌在了乾隆的面前。喀巴尔一边擦着脸上的汗，一边说：
哎呀，主子，这家伙够滑溜的，我们四个人还差点叫他跑了呢。
乾隆仔细一看，被捆住手脚的原来是个蒙古少年，年纪嘛，大约在十五六岁之间，穿了一件翻毛皮袍，浑身上下脏兮兮的，头发也像一堆乱草似的乱蓬蓬的，上边沾满了泥水和草结，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乾隆见他瞪着眼睛看着自己，就用蒙古话问他：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能告诉我吗？那人不说话。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呀？
还是不说话。
你怀里鼓鼓囊囊的，装的是什么呢？任凭乾隆问什么，这小蒙古抱定了一个宗旨，就是不说话。乾隆也有点火了，把脸一沉：来呀，搜他！
这
喀巴尔答应一声，上前撕开他的蒙古袍，从里边拽出了一个明黄色的包袱，就地打开一看，嚯，里边清一色呀，全是吃的，牛肉、羊肉、鹿筋，还有一堆点心，不过全都被揉碎了，成了点心渣了。乾隆不禁一笑：你偷这些东西干什么呢？饿了吗？就是上街上讨饭也不丢人嘛，干这一行多不好啊。小蒙古还是不说话，喀巴尔忍不住在一旁说：
嗨，这小子原来是个哑巴。
小蒙古也听不懂，只是躺在地上看着天上的月亮，就是不说话。乾隆又用蒙古话说：
啊，让我来猜猜看，你呀，准是个奴隶，因为偷了主人的东西被赶出来了，结果亲戚朋友们都看不起你，说你是贼。
不，我不是贼，我不是贼。
小蒙古像一头发怒的雄狮一样，大喊大叫的想爬起来，可是因为手脚都被捆着，不能如愿。两个侍卫不由分说上前摁住他，就听他冲乾隆叽里哇啦说了老半天，好像是在反驳乾隆话似的。喀巴尔在一旁怒声喝道：
你个没调教的东西，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，这是比你们的王爷还要尊贵的博格达汗，你再不好好回话，老子揍你。
小蒙古好像只听懂了博格达汗四个字，不由张着眼睛看着乾隆，突然竟然放声大哭起来。